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真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真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真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一下。就是皈依和发菩提心上面，过去先念的时候，先看一下自己，就什么样的，我们所说的，你沉浸在哪一些刚刚想过、看过，或者是很多种的意念。随想，心态里面呢，看自己真实的状态。就比如说，你看到外面的一个风景的话，你没有先入为主的说啊，我那个风景是美好的，或者是不美好的那种。你先看一下，哦，原来这个风景呢，这里这些有好的话，你可以看到，哪些可能就是让你不舒服的话，你也可能看到。一样向内看自己的心态动机，有时候也许想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看想那件事情背后，你用逻辑分析也好，推理或者是就是预设立场也好，之后你想一想，你到底想做什么，想这些事情，如果说你只是纯粹去观察，没有任何善恶的动机，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因为过去的不善的习气呢，就是带来的负面的那种的感受，看什么东西都是负面的。还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因为有某一些训练，带来的就是有比较正面的看法。但是基于这些都，就是关照，有一个内心的关照，先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状况。这个不仅是上课的时候这样训练，你睡觉前你也可以这样去看，说啊，睡觉前入眠之前呢，你看一下自己到底在思索一些什么事情。如果这些思索是一种，怎么讲呢？习性，它是细微的一些习性的展现。所以说，要学习佛法当中，就是向内、内省、内观，那时候就是要了解自己的。平时的这种的心境，做这种细微的心思，投射在什么样的方向上面，哪一种的品质，哪一些的故事，这样子。然后你如果有所发现的话，就是说不要就是放任，一个是先发现，发现以后呢，就是说啊是什么就无所谓了，也不是你需要调整，就是说如果是负面的习气。或者是说没有任何善意，没有那种的话，要转化，要像这个三宝祈祷啊，比如说修持六随念呐、这样以后说让自己对自己没有一点要求没有的话，那你怎么修行？就是需要，就是像八正道的这种的一样，随念，就正思维、正见。正念、正定，就正见这些方向上面，就是保持一种正知、正念、不放逸的状态。 然后比如说早上醒来的时候也一样，先不是有很多观想嘛，就是观想这个净土或者是本尊的各种各样的显现当中，在临出和这种唱诵经文种种美妙的这种赞叹当中醒过来那样的一种观想，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当然很好，但是同时有时候也要观察一下昨夜之前醒来之前的梦境呢，还有醒来以后的这种初心呢，在想什么事情，然后这些梦境是有一种慈悲心。有一种利他的心，那是一种哪一种的心境？还是很多纠结、很多挣扎，或者是有嗔恨、有这种怎么说呢？斗争，什么样的心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些上面作为一种的，就是观察，所以你稍稍的安住一下。然后呢，比较好的就是让自己的心静的，每一次修行的时候，当然发菩提心、出离心、无常、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这种关照，然后有一种法喜，然后就是说，就身心比较吃。这种的定嘛，就是身心先放轻松，不是以前在密续的修行上面经常是说五种的这种清净，五种清净的这种方式来修的，有时候叫五种决定在一些五种清净上面，好像环境自己以及周边以及所修持的法这些方面呢，就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以清净心所摄持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安定和清净嘛。所以，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的这些心境上面呢，做一些关照以后，就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佛法相对昌盛的世界当中，然后有很好的一些方便和条件。就是文思修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好好的去修持。所以这样子修持呢，今生今世，或者是临终，中阴发心中阴，或者是说投生的时候，就是都能够比这一世还要更好的方向上面去，就是发展。所以最佳的当然就有即身成佛呀，红身光身成就这样子。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些呢，还有很多的这些机会。就是在即世里面，来世、三世、七世，或者是在某一些比较不会太久远的未来呢，那就能够获得证悟。所以说，在这样的时候呢，大家。六种随念这个部分呢，就是佛法僧三宝，然后有这个持戒布施和这种天尊或者本尊的这种随念，这些上面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是要记挂在心上面，因为持戒的话，当然分别解脱戒呀，像菩萨戒、密乘戒，大家各自。持的这些状况， 有所不同。但是说，如果是没有入佛门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共同的修习十善法，禁止食，或者是说就减少断除食恶的修行。所以这样子，如果是已经归离，这样子的，那就是有你，因为现在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一样，因为没有说每一个受持戒这些方面呢，那当然多多益善，但是根本上面受戒这些呢，受戒呢就是自愿的嘛，所以这个是佛时代的那种的规制，说居士戒里面也有一条受一分的戒，或者是两分、三分，不同的这种的戒。所以有些叫居士当中圆满五条戒，那沙弥的话也一样，就是细分的话有就是其他的分法20条、18条这样子。十戒沙弥十戒的话也可以把它分成20个或者18种。所以比丘的话也一样，行住坐卧这些当中的细分的话就比较多，那粗分的根本的部分就是就相对比较少，细分的话支分的呢就很多。所以这些呢主要是释迦牟尼佛看到很多众生有各种各样的一种的需要和生活方式，有些人容易做到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另外一些人不容易做到，所以有这些选择。所以如果是受了菩萨戒的话也是一样，我们所说的最低的是一条戒，这种的菩萨戒，然后其次呢，像八种的，就是我看，对呀，16种或者18种的这种的戒，还有细分的话也有支分的这种比较多，所以说看每个人的愿心，相应的程度能力。这样去做，所以根本上面就是我们珍惜佛法，利益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修行的模式有所不同。全受有全受的这个功德，多受即多分的这个受持也可以，然后一条戒一分的几种居士这样子的，哪怕是没有任何就是居士五戒里面没有特别受，但是有皈依的戒。或者是没有皈依戒，但是修成十善，这样子。所以这些每一个的状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随念，每个人的修持的，包括密乘戒，你们也一样。如果保持一些清净见，就是密乘的最大的修行，的要诀。所以，细分的话，这根本的分有，比如说14根本戒，那细分就很多，也是一样，就是支分的总是很多，有些里面讲百万种的戒，密乘里面这样讲。但是以前我们那个三戒论讲的时候，也有就是清楚的说到里面的，在那个阿日班智达、阿利班智达，那这个比较权威、比较有名的，所以这样放的，所以大家也可能比较熟悉那部分，但是至少14根本戒要一定要就是记在心上。所以说，那像我们说的，有一些是直至成佛之间受的戒，像菩萨的话，菩萨戒我没有说我们这一辈子受菩萨戒，下一辈子就不受，而是这一辈子已经决定了，生生世世当中我们一直这只。就是圆满正悟利益众生这些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解救众生这样子，这个菩萨就在这个期间呢，以这个方向圆满成熟以后呢，就是自然的呈现。所以有些这样子，有些呢就是像小乘佛教里面受别解脱戒的这些呢，就是此生色身幻灭的时候之间呢进行受，这样子之前呢就是受的戒。所以我们的意思说，你可以直至成佛的有一些戒是，有一些是此生心受幻灭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些都做不到，一生也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就是一时的受的戒，像八关斋戒、 大乘的这种的长进的这种的修持，菩萨的律仪，这些上面呢，就是可以以这种的方式来受持。所以这样子呢，跟中阴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带着一种清净的动机，自利利他，或者是心持无害心，或者是利益众生的这种的愿心，受持这样的戒以后呢，就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临终的时候也会想到说，哦，我们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就好像有主心骨，有这种心里面有方向，就心里有法。有这种戒定慧的这个修道，所以不然的话，好像也就是六神无主，好像就没有依靠，就很多恐惧、害怕这些都会产生。如果你一定有方，已经有确定的方向的时候，那就有勇气、有信心，知道说知恶行善，这些是自己一直是修道的这个方向，所以说那当然就是受戒，它本身是配合，就是定慧文思这些相应的这种的修持，相应的受持的一些戒律，所以我们也要就是受戒，是一种的保护与护持修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直就传承的上师，也有上师有很多种的分法嘛。就是六种方位，实际上是这些像龙清巴尊者的一些，功德藏这些里面，那个《净灭林巴尊者功德宝藏论》里面也有讲龙清巴尊者的相关的一些教法里面也有，所以这之后《金庄严论》里面也有这样子，所以看这些以后。就是也可以把它分为人和那种的经典的这种的上师，先也可以就是得到一些口传从人讲解这样子，然后也可以有一些闲步的法呢，不是一定是需要就是没有一个人给你口传的话就不能修，也没有这样子，就是因为是闲步的这种的教法，像汉地那些学佛的时候也是一样，在有些。时候他并不会说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口传的必要性，那在藏地的话，因为跟其他的教法有一脉相承的一些关联嘛，就是显部密续这些，所以相对比较重视口传，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可不可以？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错解误解的关系呢，有这个经典上面解释的时候有这个口传很重要，但是在藏地的口传的这种很多也种的心事，有一些也是流于一个心事的一种的状态，有一个这么一个场合，这么一个仪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甚至上面在口传，下面在唠嗑呀，说话呀，唠嗑东北话嘛，然后有些睡着了呀，这些都很常见。但是也有一些说你不能睡着，只是你耳朵里面大概因为以前没有那些扩音器的话，你只能大概听到一个嗡嗡嗡的一个声音就够了，声音不能断这样的说法也有。但是最上乘的当然就是你念诵的时候每一个句子这些都完全了解，然后相应这样的话那最好的。但是至少你知道大体的内容，这样也好。然后还有就是耳朵里面能够听到一个声音就可以，这些说法有，但是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传统。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每个人这个佛法圣光无边，所以跟你自己结缘的那些法好好珍惜，以后呢去好好去。专心去修持，以前有讲的嘛，就是比较好就是结缘的这些法，你自己知道一些次第条理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逐步的去就是闻思修圆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世界很广大，各种的宗教、各种的信仰、各种的练习的方式，现代的、古代的、早期的、就是近期的。很多种， 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对其他人、其他的教法、其他的宗教应该保持一种的尊敬，这个很重要。包括佛教里面也好，有些时候大小乘之间、显密乘之间，有这样那样的看法，那样不太好。就是因为在菩萨戒里面以及密乘戒里面都有说，这样做不合适。当然，具体谈到一些见解，还是要做一些分析以外。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认同度，就是对哪些道和见解上面的认同，但是相互保持尊重，这个很重要。这一点上面呢，古代的一些传承的上师，他们有一些做得很好的，就是说，对于不同观念的人，对人尊重，对他们的观念或许不认同，这种的观念有。那现在的社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宽容的一些就是宗教和谐、共融种种的这种的人，很多人推动。但另外也有一些是比较凶残，或者是说极端的意思说，那你不认同我这种的观点，我把你当成那个就是最邪恶的，或者是应该被毁坏的那种毁灭的人。那这样子就是自古以来都有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不能这样。所以，不论是怎么样，你跟一个经典结缘，跟一位上师结缘，这样子，因为现在网络时代，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课程，有很多资讯，但是这些也要有，我觉得尽量是根据自己结缘的这个程度呢，就是要整体上面有所了解，然后做次第的一种的修行和文思修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好的，特别的因缘，特别的这些，那就个别而论，就是自己有每个人的根器不同，我们也不需要把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的都一定要按照某一种的模式去做，这样也没有必要。因为以前不是在密乘戒里面也有嘛，就是本来他是上等根器的人，你给他一直讲一些最出粗浅的，然后这样子的耽误别人的话，也是一种过失。这样子，所以说不论如何，我们应该多，以经序论点这些呢，好好去学习，然后没有厌倦的，就是主要是书，这样子就是要现在很多音频的话可以反复听，这些上面呢，以前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别人问你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就一次耐心的回答，然后二次、三次的话有一些生气，但是书的话它是不容易不会生气，所以有这种。但不论是亲近的上师也好，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书面上面的资讯，真正要去学的时候呢，不能当做那种时间的功课。学一门技术呀，学怎么做菜呀，那种的心态，这些毕竟是要转化自己的心相续，以及习气，包括种种的习性上面的变化。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的比如说恭敬和以及认真一点的那种的态度，很随意，好像到处都是佛法，那我就挑挑拣拣、指指点点，就随意的去这种的心态，这边消遣，那边娱乐，偶尔一睹，就是当做是一种怎么讲呢？玩，或者是有些人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我在玩嘛，这样的就是当然他有些是谦虚的，但是那如果真的是当做玩的话，就是太自我、很自大那种的也不太好。像以前说的那种一切为我所用、为我所取那种的话，那样能降服自己的心吗？可能很难的。所以说，还是要把它当做解脱的道，就是本身是解脱道，要把它当做解脱道，本身是觉醒之路。那内心当中觉得这是何等的功德呀！一个人一生当中受的苦难，都够一个人就是写一本血泪史。样，但是生生世世没有解决的这种的血泪的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那不是非常，有功德，很要有一种的真实的这种的欢喜恭敬心，这是很重要。以前传统当中说，给你教一个手艺， 或者是怎么样去琴棋书画这样子，都还是很尊敬这种的道，这种的这种诗，这些方面，现在一样，哪怕是你是说那不是一个人，就是一本书在你跟你结缘，或者是网络上的资讯，但是你还是要保持一种的恭敬心去，就是听闻阅读，这样子会给对你的帮助会比较大。所以修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接受传承灌顶以后，好像就很多人觉得参加法会就参加法会，那就然后就这种，好像说就是我参加了多少个法会啊，得到了多少个法，这样当然也是好事情，可以这样说，但是根本上面应该是那是个开始。之后才是真正的，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彰显这个功德、内心、觉醒这些上面呢的一个开始。所以应该说，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羞耻，应该是成败的关键。当然有特殊的因缘的上师弟子碰到传法当中说法灌顶这些当中的有特别的体会。这些非常相应的话，就好像就非常很特别的一些觉受经验，这些肯定有。但是就是要稳定成熟，真正的令心心阳虚成熟及解脱，这样子的话，还是要就是之后的修行要看。所以我们今天说，刚才已经说了六随念，这个一个一个也不说了，但是就我们的意思说，这个很重要。想到这个人生的难得，这个也要常常想，因为这些内容我们很熟悉，觉得这个就是老调重弹一样，就每一次都说人生难得，说着说着就没味道了。但是不能这样子，就是心里面还是要想说，的确是。这个人生像沙漏一样，像时间有终结，一天有终结一样。以前不是有阿弥陀佛或者其他的有这种的比喻嘛？像一天的光阴有开始有结束，早上晨曦，然后就是朝阳这样慢慢起来，然后整个清凉，比如舒服的上午到烈日这样子，或者是不论是烈日或者是白天一白天。然后到下午黄昏，然后慢慢这种人的年龄，虽然我哪怕是我们走完了一个周期的话，四季有了一个周期，月亮有一个周期，太阳也一样，就是就是人的生命也是有周期。那这样子，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因缘，就是接触解脱道。这种殊胜珍贵的佛法，以及难得闲暇圆满的人生，这些碰到很不容易，然后也要观想或者是关照无常。无常关照的时候呢，很多人是想到无常才想到精神的、心灵的这种的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无常而步入修行的人比较多，或者关心哲学、关心心灵。关心生死，关心这种生命的本质，身心的这些起源与就是趋向这些方面。然后说这个观无常的话，在中间呢能够持续不断的鞭策一个人的修行，因为不会因为说听惯了、看惯了，或者是只是记下了，就好像完成了一件事情一样，而是会把它真正的。作为一种就是出离心、步入慈悲菩提心，以及体悟空证的这个动力一样，不断的往上推动你的一个修行。所以说，这个中间也要时时关照这种的无常，无常是很现实的。所以没有比这个更加怎么讲呢？不可预测又迟早会来的这些状况，所以我们想到无常的时候，不是痴人异梦， 不是自己瞎想瞎说的，而是真实的这状况。所以有些人就想说，哦，那我也不用想，我想无所谓，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便，该咋地就咋地，有这种心嘛？那个是看起来比较好像怎么讲呢？勇敢一样的，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对生命不负责任。有些人说啊，怎么样？这个要小心呢，要好好珍惜生命的无常的时候，他会想说，反正我就现在还活着，然后走到叫什么，像白昼到的时候我还是活着的，到黑夜到了死亡的时候，到了这种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个谁也没办法，就是老天爷的安排，或者神的安排也好，或者是就是随机的这些状况。所以我没有好像对这个生命有很爱、很珍惜，然后知道这个可以善用来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以前用藏语，就是我的认识的一个人，我们俩聊天，他说他也是开玩笑的，当然他是修行人，他说他经常给他这样开玩笑的，他说就是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也。就是怎么说呢？大概意思是说，我就先继续飘吧，就在这个时间当中，然后哪一天，就是突然死亡降临的时候，就怎么讲再说，还是怎么样？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个他是开玩笑的，但是真正的，很多真实的状况，应该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有那么多的不测，我能预警或者是能选择的，预防的也是有限的，所以走着看。然后就是有些人不怕的话，会说大不了一死这样。有些人可能会想说，谁又能逃过一死？所以无所谓。所以不论是什么样，但是对佛弟子来讲，他不是更加害怕生死，而是有没有准备。就像你去做一次旅行的话。如果你做准备和不做准备会有差别，就这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集资进账的修行很重要。所以我们有机会过几天，明天后天很快都这个萨卡达瓦。萨嘎达瓦主要的是前面的15天，上弦月的15天，但是因为作为一个月的这种的，因为我们说神变月的时候一样，主要是算前面的15天。但是作为一个月份来讲呢，当然也可以就是圆满的就上弦月、下弦月这样的话呢，就明后天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做斋戒也好，30当中做斋戒呢非常好，有些人喜欢在初一做，这样也可以。就是，平时的时候加强这种不断的修行。所以我们中印的教法里面呢，就是说，有很多就是生死对一个人来讲很重要。生死的这个就无常，随时来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做准备也好，这些上面呢，就是要不断的，就是知道一次，然后再做上。在平时的时候，在我们刚才说的，像睡觉前，像睡觉也是像是一种的死亡的过程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训练自己的心，训练自己的能力去。辨认一些睡梦当中的各种习气，醒来以后，睡觉前以及平时也是如此，能够多思多观察，就非常的重要。本身就是生死的过程，也有一点，就是用简单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从显现的一切相，然后因为人的死亡，的过程当中，色身肉体这些。就是说外在我们依赖这种气世间，那在中间呢，我们依赖这个色身， 色身当中呢有这种脉和气的运作下呢，我们就是意识能够维持，所以特别特定的这种的脉气明点的这种维持下呢，就是我们生命能够维持。那在这个就是色身身心这样的结合的状态下呢，就呈现所有的我们投身为人界的人的这种的业的种种的景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死亡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显象，那从就是色身的这种的五大幻灭或者是消融这样的过程，然后崩塌也好，这样子就会最后脉气衰竭，所以脉的这种的气不能运作下，就是明点的这种的功能也好，也会就是消解，所以它就是说，在色身肉体的消解和内在的情绪的这种消解的状况下，融入到现象的本貌本质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性空性，这上面就即光明啊，地光明这上面，就是融入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上面。然后从这个当中呢，又再一次显现出来，就像我们所说的外气事件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这种吐水或风空的这种显现，然后从粗大到毁灭的时候，又融入到就是它的本质细微处，就是层层融入，然后再有这个怎么讲呢？它因为有根本上面显空的这种特质，所以它又有再一次显现这种的粗大。所以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所以内在上面来讲的话，更是，就是说，风和空融入，然后意识融入空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这种贪嗔痴的死亡，以及融入到本初光明。或者是说，就是心法性当中，所以是你生前的训练的这种本尊、圆满次第、这些见解和，如果你训练显部的话，就是圣观的这种的修行，那密乘里面就说的这种就是图格超前向大圆满的这个特定的法门的话，就是这种，所以在这个时候能够。认证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就是融入这种觉醒解脱当中。所以没有认知的情况下显现的这些当中呢，呈现包括愤怒尊再一次显现的时候，就显现这种细微的类似于就是贪嗔的，可能就显现的这种美妙的这种景象的话，我们升起贪心。如果显现愤怒尊的话，显现惧怕和嗔恨，就对抗的心，所以这样子心再一次迷失，所以这个跟佛法里面讲的说无轮三脉三脉五轮或者三脉七轮种种的，甚至一般来讲三脉五轮的这种修行途径，这样大乐轮、受见后见受用轮、心见法轮、几部幻化轮，然后。秘密，包括密处，心见法轮嘛，然后幻化轮和大乐轮，所以这样子，在这个心间，的这个脉界上面呢，就是如果这样讲的话，脉界也会衰减，随着这种，但是在这个呈现，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是呈现80，就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然后烦恼污染的这种意识以及藏识，然后它对应的就是51种心所，这个就这个心结清净的时候呢，显现这种寂静相，然后在我们就是色身肉体比较粗大的上面呢，显现这个就是80活着的时候，那在头顶的这个我就是愤怒本尊呢，就是51种心所的这个显现。51种心所，就是类似于，就是心的这种的60、80的这种的产生的这种对境， 我是一种心境吧，就是我是一种的心境。所以心王和心锁里面的话，那心王就80，心锁的话就是五十一种的这种境界，五十一种心境。所以像这个五毒也在里面，如果不贪不嗔没有痴，这些也是，如果你有特定的这种，心境状态，就是包括苦乐不苦不乐种种的一些感受。这个上一次我们在那个修次中篇里面的时候就说了比较具体，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也可以就是看听那一部分，包括变心啊、别境啊、善啊、清啊、根本烦恼、睡眠，睡眠的话我们就21种睡眠这个部分，然后包括信心、惭愧、无这些，或者是说念定慧、圣洁，这些也是作意、受想心这些，处思这些都是，它是分类的，分类来讲，这个51种是包括有不定，就是比如说有些就是眠啊、睡眠，就睡眠的眠、寻思这些，所以这些显现的时候，就是就平时的观修，我们不是说中阴是，但是平时跟平时的这种的训练和修行有很直接的关系。当时你的提受，如果止观也修得不好，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一类的也修得不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刚才说的明真德就是白菩提下降，红菩提上升。和于这种相互碰撞于心间，这样的时候就是明的时候感受这种亮清，就是明澈，然后增的时候感受这种的红色的世界这样子，然后得的这个时候变成一种的黑的这种的昏厥这样子。所以如果是心受到极度的这种空性的圣观的训练的话，那时候你不会是一个昏厥的状态，而是能够安住在这种法性的清净上面安住的，这因此而获得解脱。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训练是生后死后就是解脱和不解脱的关键。如果生前有多少有一种的训练的话，后面的解脱的这种方式的把握就会非常好。就比如说有些人平时会游泳的话，那一次就是有洪水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能够把握的能力就很强。或者说平时有训练的话，那你不论是哪一种的技能，如果平时有训练，到时候用的时候会有很比较相对比较好的这种处境，这个要看训练的品质，所以这些都是类似的。所以根本上面我们现在就是除了了解中阴的教法以外，还是需要说记得修出离心、修菩提心这样子，这些呢也能够穿习到中阴当中，也能够穿习到下意识。如果我们不能修出离心的话，也是有很大的这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证悟空证的这些呢，就是我们修慈悲出离心，出离心修的好，你来世投生的方向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就是再生中阴的这些种种显现的时候，或者是像上一次那些回阳人的故事里面也有嘛，就是刚刚去世以后，对于生前的很多事情很留恋，那时候呢，如果也会引起他们的很大的烦恼和情绪，所以他常常迷惑，有时候真实，有时候认识到自己死了，下一刻又认不出来，又忘了，这种的状态下，如果有穿习修行正面的比较深的话，那就会很不一样。以前不是有一个动画片的一个那个动画片嘛，一个小鱼找丢，跟自己的妈妈一起走丢了， 走丢了以后，他要去找妈妈，但是在这个找寻找的过程当中，他去做了很多别的事情，因为常常忘记他是去找妈妈的。就尼莫还是什么那个小鱼的一个故事嘛，不是那时候很早以前，就有点像那种了就。所以上车时常记得就是放下那种种的执着，包括就是宽恕、宽容啊，一种的恻隐呐、爱心呐、包括对于各种世间的享受，包括就是很多这种眼耳鼻舌身这些的习惯性的安乐这些上面的，如果有也可以，没有也随时可以放下那种心态，这种的决心，这种的训练，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你自己平时早上、下午、中午的时候，看一下能不能是不是一直保持在一种相对比较平稳的这种的平静的状态。如果你是一段时间平静，那一段时间又非常不平静，这样的话要持续的训练，说这心处在纠结、散乱啊，或者是就是积累某一种负面的破坏性的能量，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那种按住啊，学会放下，学会有一种的方式引导自己超越这些烦恼。所以说，放不下的时候就是产生贪心，对世间的留恋，一切的这些，要不然就是对于其他人在就抢你贪的东西的时候产生嗔恨心，害怕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出现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把心转向这些六种随念呀。就其他的，反正就个人的观修当中的某一些，好的这种的修法上面，就一直带着善愿，一直带着善心，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就是堕入到这种负面的破坏性的见解，当中，甚至有一些就是慈悲的训练，修施受法，你死的时候也好，活的时候常常修施受法。病的时候、老的时候都修施受法，所以有些人不愿意老的话，你就说所有的老，如果我一个人能担当的话，我愿意我来担当所有的老。这个虽然不是现实，但是就是有这种心，或者是很多，希望继续留，就是怎么样，是创造善业以及帮助众生的话，希望他们能够长寿。如果有这种不能长寿的，那些因缘的话，我来带着，就是希望我能够用我的10年来换他的一天，或者是那样的一种的发心，就是有这种的发心，然后众生死亡的所有的恐惧，希望成熟在我身上，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免于这种的恐惧，这样的一些广大的发愿，病的时候也一样，就是有特定的这些观想，大家肯定比较熟悉，就是自己。观想就是把他们的疾病这些能够来我来承受。如果你真正病的时候也要这样观想，没有病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去观想。当然这些有些人都很害怕，就稍微一点点这些有的时候都很害怕，或者说就是认为这个是完全是假的，所以我可以做。但是如果有一点点的要承受的话，那哪怕是一个感冒发烧的我都不愿意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呢也要慢慢训练。适合自己的方式。以前讲的很多很伟大的修行者，开始也是比较害怕的，很怎么讲呢？不能实践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处在一个理想上面和概念上面，慢慢的就能够有这种修行的功德，福德资粮这些提升了以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也不要想说我这个修行很糟糕很差呀，我没有这个大菩萨的那种割肉喂养死活的能力，就不能这样想。你就要看自己目前的真实状况，在这个上面呢，不断的改善，不断的做努力。所以，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我们说不仅是自己，如果你有机缘，就是看到帮助到其他的人，能帮助其他人修行，其他人临终的时候你在身边呢，这些时候，你也就是可以既有中阴的教法的学习呢，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包括你不会变成一个就是自己很散乱啊，很害怕呀，就是不要说帮别人，连就是帮倒忙一样的这样的状态，而是自己心当中呢，知道怎么去调伏心，保持一种慈悲，不会说人死了本来是有些地方要显现的要很痛苦很难过嘛，但是那时候要有一种相对比较平稳的心才好，才能降服。如果我们就是哭哭闹闹，就是嘈杂，东扯西讲这样子，就是。这样的话对临终者，不仅没有那个，还有一些时候有坏处。所以有些有修行的人，如果有临终者不是信佛的，那你不用强行的给他以所有的佛法的方式去做，因为你不用在他身边呢，是在家里面呢做佛法的仪式呀、这些，要看最重要还是要尊重死者的那些心态意愿。如果他能够喜欢他是佛弟子，或者他不排斥。根据他的自己，有些是很排斥的，那这样子的话不能做强行的那些，但是有些有信心的话，你可以给他们看一些见解脱呀，听闻解脱的念诵啊，还有甘露丸肠解脱，这种就是五种解脱里面，你如果有一些，哪怕是有些人放阿弥陀佛念诵，这播这个佛号的这种的，那这些都非常好。所以主要是跟临终者呢，就是心意不要，就是尽量不要特别散乱，就很生气这样子，就让他能够平稳。就像我们活着的时候，人有时候就是，心气不平稳的话也很痛苦嘛。就是让他们平稳的话，你还是活着的人，你怎么让他平心下来，你还是知道的。那死的人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是你知道如何不要让他，就是违背他的这根本的意愿。这样子，然后，你比如说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你怎么帮助他呢？或许你在睡觉的人的耳朵旁边呢，就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播放一些打打杀杀的电音，录音机这样放的话，那个人可能会做相应的梦，好像在迷迷糊糊、半醒半睡当中，好像就听到一些个别的句子，他是能听到的，其实，然后这些又幻化成一些景象，在他的梦境当中演绎，这样子。那时候，你就不能做这些。就是本来他的梦境怎么样，就看他自己。但是同时，你可以在外面呢，就包括比如说闻到一些很清香的味道呀，或者是在他耳边，或者是在放一些非常就是平静的音乐也好，就是念诵、唱诵，然后让他的这个身心声色当中呢，好像就是都充满了一种祥和的一种的做法，有的话那也是很好。有些人睡觉的时候眼睛是睁的，睁一点点眼睛；有些睡觉的时候，就是能够听到，而且在半醒半梦当中，有些人还能听到自己在打呼噜的声音呢，或者这种，所以他说明他是能听到的，这个很显然。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知道怎么去帮助一个睡眠的人的话，就是类似于活着的人、睡觉的人、病的人、死的人也有这种方式可以帮助。虽然这些有些地方不一样，但是这些状况，大体上面就是让他们保持一种感受到平静，心不要让他们心烦意乱，不要让他们害怕，再不要在他们的身上五官上面，如果。有些人已经去世了，已经离开身体的话，那也是那一段期间7期49天或者前21天呢，更加，就是家里面的人相互兄弟姐妹呀、亲朋好友之间，不要因为那些怎么去处理啊，怎么去处理那些财产啊、尸体啊、怎么样纠纷啊，相互怀各种坏的心思呀，是嘴上争吵啊，这样的话就很糟糕，不能做那些事情，就是也要没因为。中阴的众生有神通，所以他能够解读一些人的心，所以这样的时候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善念，对别人保持真诚， 没有规矩，好像把他们当做一个普通的那种的状态，不要说啊，你已经死了，很恐怖呀，那样的，就好像把死人当成鬼那种的心态，不能这样做。所以，如果你有能力，或者是以前修破阿法的一些经验，就是这样子的话，根据以前修的方式，给别人修的那种的方式去修破阿法，然后来帮助其他的人。如果有些念这个净土的愿文呢，净土五经当中的一些经典呢，极乐愿文呢，然后或者是你自己经常观修这个明观净土法菩提心集资金刚发愿回向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结合破瓦法这样子就非常好，这些都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个，显现的这些呢，消融的时候，它直至融入到就是事物的本性当中，法性、空性当中，然后之后呢，就是又就是迷失，没有把握住机会，以后显现文武百尊也好，或者愤怒寂静的这种的相，寂静愤怒这个程序，就是先后的顺序，这些根据个人有所不同。之后呢，就是如果这里都没有把握住的话，那开始就是漂泊于中阴当中，然后之后在受身的阶段，后面的21天当中呢，大体上面因为有很多是直接下去的、直接上去的，早一点、晚一点这些都有很多种，但是普遍来说，然后就水的这种的元素升起的时候，看到一些被大水，感觉一些被大水冲走的感觉。土的这些元素形成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感受到一些好像山要塌下来一样的，然后风的这些显现的时候，好像自己感受自己被风吹走的，所以这些四类也会感受的时候，说明我们已经在受身中阴的这种的就是明的这个初相显现的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心造作出来的这些，其实外形上面的一切，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修空性的时候也有这样，就是法和心和法呢，就是无别，这个是初频的一种的法无我的修行，然后心和法无实的话，就是细频法无我的一种的修行，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感受到这些自己。被外境所四大所这种影响的时候，说明就是收身的这种就是前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就像看电影一样，我们要想到说电影只不过是特别的安排下产生的，但是这种特别的光景影以及有编剧有这种的摄像头各种的。特定的捕捉的剪切以后呢，就合在一起的时候，会被认为就是我们被情景的模式完全带走了。所以有些在电影馆里面或者自己看的时候就很生气，那些里面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呀，或者是很就是喜欢呐，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的情绪。这时候有个人提醒他说：“这个就是别人虚构的故事，你不要太认真。”类似的就是当你。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外境的显现造作的时候，始终记得说，受身中阴当中的一切显现呢，只不过是就是，万法唯心，一切有心造，一切境有心造一样，就是心的显现，唯心，这个方面呢也一样。如果空性的这个教导在前面如果证悟的话就很重要，那后面的如果要超越的话。就是因为空性已经不是一个这种特别熟练的训练的有素的状态，那就好好经常看唯识宗的教法，弥勒无论也好，这些教法有很大的加持力，就是说，心外无物，心一切是心摄，万法有心，相有心生，这种的。所以这个呢，有很深的理论到实践当中的有些训练的话，在这个时候都有上乘的那种的把握的能力，就是往生投生特别的有缘的这些刹土呀， 或者是投身就是上升到当中的特别的一些世界当中有很好的一些选择，这些上面，所以说本来一切都是幻象，一切都是有新的造作、新的呈现，所以这些离开了，就是这些景象呢，就是因为了解心而可以，就是远离这些恐惧、伤害和这些的现象，所以说以这种的方式。去训练自己说，先前的一切法本质上面是心，然后心呢随这种的六随念种种的这些，如果我们在那一个迷乱当中又有显现一些好像，对事物的一些执着呀、贪心呐、嗔心呐，这时候就是自己可以。想说，有些人说啊，我生前积累了很多东西，但是现在这些呢就不属于我，是别人的，而且是我不喜欢的人在用了，或者这样子想的话，那些的时候也要超越，说这一切不过是新的一个呈现。以前有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就是就是做生意旅途当中呢碰到几个盗匪，然后就是劫匪吧，他偷盗的就直接明抢的那种劫匪，然后他是这个商人，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他被劫了以后呢，劫的时候呢，他也知道他是说，当然就这些劫走，这时候他在想说，这里其实是我的一个缘分，可能过去世也好，种种可能我也有这种欠下某一些的业债。然后又一想说，刚开始有点生气了，但是又想，其实我不是一直在修这个放下吗？当这种的放下呢，我自己没有主动做，但是因为过去宿世的因缘直接呈现在我身上，那时候那可是我最好的修行的这个起点啊，就是转泪点也好，就是标志性的这个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我要训练我自己的心，变得能够放下。他往这个怀里摸的时候，还摸到就是。剩下的一块就是一两块金子，就银子、银元嘛，过去的那种的，就是赃账，还有就是那种，也是一种钱嘛。然后他就还那几个盗匪说：“哎，你们就是等一下，说我这里还剩下两个东西，你要不要一起拿走？”他们说这个人也是呢。然后那里面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一个盗匪，他说：“这个人好奇怪，就是他是，反正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心哦。所以意思说，他说喊了一下说，那你那个你自己留着吧，我们不要这个盗匪这么说的。所以还有一些不是有这种说的有吗？就是一个人抢东西抢走的时候呢，盗匪跑的时候，那个人后面的人喊了一句说，哦。你不要就是害怕，就是自己心里有愧意，那是你抢的，那是我送给你的，你就安心去用吧，就大概是这种意思。虽然是抢走的，但是抢走的时候呢，就是言语当中还给他留下了那么一个善的一种意思，说你就好好用，不要太愧疚，就这个是我送给你的。所以类似的，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就是心里面是，不论今生今世，随着生老病死，所有一个社团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是在生前拥有亿万资产也好，或者是哪怕是就个人随用的这些任何东西，包括这些上面呢，都要有一种的知道说哪一天我会离开这些，拥有的时候也知道哪一天会离开，这些离开也很正常的，因为没有拥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以前说法有吗？就是都不是带着这种穿金戴银，或者是手上持如意宝，或者是这种银行卡这样出生的，因为这些都是后来的添加的。这些某一天的时候，随着因缘也会消失。所以这时候都有一种放舍这样的心。有时候就是在活着的时候，训练说自己最放不下、最执着的一些东西，可以尝试着放这些，也有好处。这样子呢，就是习惯了，所有都是习惯嘛，就是这样子。然后经常祈祷三宝，自己熟悉的这种本尊，训练这个往生净土的思维呢，种种的。 然后在梦当中，之前以前就是也说过很多，就是梦来修行，试着认知梦，试着转化梦，就这些方面呢，慢慢训练。就是其实梦的训练很简单，就是你把白天当做梦，这个意念如果有足够强的话，慢慢慢慢夜里面，就是我们白天有一些主控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呢，比夜梦要强。白天当然特别的事件以外，白天的情绪的这种波动，有些时候没有梦里面强，梦里面的情绪波动更强。所以这些上面，就是认知梦的训练，就是认知现实就是梦，这种的方式，慢慢慢慢的就能够认出来。所以这种的方式来。是，就本身一切都是昨夜一场梦一样的。本身 像昨天晚上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早上吧，做了一个梦。以前我们认识的一个人，我碰到这个人，就是碰到的时候呢，我已经记得这个人已经死了。这死了的时候，生前他是一个很乐观、很幽默的一个人。大概得有个10年左右吧，可能。就是年纪大小跟我爸爸差不多的一个年龄。我碰到他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当然，一认出来我就想到了这个，他已经死了。然后，但是碰到的时候，他呢就很开心，就是见到我，然后跟我说说话，然后试着握我的手。我发现他没有身体，他这样。然后因为我梦到的时候在那个西藏的那个家乡。我想到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他又回到了，就是他自己很留恋的那个家乡。但是他可能是不是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他没有那种明显的那种色身，就粗大的身体。然后之后又看到他从我旁边过去的时候，他挨到我了，但是他没有，就是因为两个人肩膀碰到的话，就会相互顶出去嘛。但是他呢就融过去了，就是穿过去，就是在那一带。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我们那边在刻那个解脱经嘛，十刻解脱经，所以我也给他刻了一部，就加那种的上面。因为这个，我记得这一辈子，我就记得好像昨天以外，好像没有梦过他。其实也不是那么熟悉，就是虽然很熟，小的时候知道他，但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几乎很少，可能就是偶尔在我们家里他来做客的时候啊，或者是。就是，但是他是一个很善良、很那种幽默的一个人。肯定，当然为了养家糊口，他肯定也杀了一些生啊，这些肯定有的，杀生啊这些，就是比如说牛羊这种的。所以有人他离世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人去看他，这个人我也知道。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对方病的比较严重，就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种比较不治之症这种意思吧。然后那个看他的人呢，就不小心，就是他想对方，就说啊，你这种病就是我妈妈也是这样死的，给他这么说的。这样说了以后，他也可能有点害怕，对方好像就当时，可能也许不一定是那一个原因了，他本身也病得已经快不行了。但是有些时候，快离世的一些人呢，这样你说话也要很小心，就是要知道说，也许对有些是对他本身比较脆弱的状况下打击比较大的话，不能这样说。所以他在那说完那些话以后，可能不，就是人在那个说话的人还在那边就开始有点不行，就很快就离世了，所以就类似的。所以说，就是瘦身中阴当中呢，就是慢慢就感觉自己的身体，是有那种，有五根的这种感受，这个有一些神通，然后，就是看到各种的光，这个在中阴的教法里面也讲了，就是，解脱的那些强光啊，那些本尊的光，因为种种的原因，就是没有。 解脱，没有认出来，没有就不敢要躲来躲去的这样子。但是那些六道的温和的那些光，黄光啊、绿光啊，有一些灰色的光，尤其是下三道的一些，好像是绿光或者灰光这种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就好像就跟自己相应的话，就会觉得舒服。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观想佛菩萨的时候说阿弥陀佛。金身金色呀，红色像10万个太阳照在雪山上啊，那种的观想都是跟那个中阴解脱的叫法。当时显现的时候，你习惯了很多光，不要害怕那些光，那些又很重要。所以说修本尊呢，这些时候，平时就是修行这些，多做观想、念诵这些很重要。还有今天本身是回阳人的故事，我们回阳人的故事，我看。然后回阳。人的故事，这个是之前我们前面也说过一部分他讲的内容，就是回阳人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刀拉，刀拉供求念赞，叫什么名字？然后就是麦尔那边的，以前我说了，国洛那边有那个一个山谷叫麦尔，应该这个是三江源，现在不是说我看，长江是一个，澜沧江是一个，还有什么哪一个江啊？就是三江的汇合的地方的，就是来源头，就是其中一个 match 就是它的一个长江的一个源头吧，就是应该不是是现在所说的那种最直接的源头，但是是旁边的，因为以前传统当中我们说的源头和现代科考的源头有点不一样。我们不会把冰川算作是那种的源头，冰川那些就是化的水嘛，雪水。我们算的时候算那什么呢？就是直接河流形成河流的最早从地里面冒出来的最早的那个最上面的从那边算的。如果那个地方一般都有地下水冒到地上来流的那种嘛，那种就是水源。如果是山雪山到处化，然后这样子算的话，那个你其实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源头。这一带就是源头那种一大片山的那种。所以他是那边的一个人说，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的人。我们不是说阿兄康塞人康根霍姆这种，就我们那边的这种怎么叫呢？就是三个，就是一个大家族，这样说吧，就是国洛那边的，现在所说的国洛那个地方呢，大概前面有600年的历史，这些也有可能各个地方来的一些人，康区那边来的人，或者是北边，北方来的人，有这样，之前当然那边也有其他的人。其他的那些不称为现在所谓的国洛那地方，国洛那里现在的历史来算呢，大概600年左右的这种历史。然后在藏地人在那边之前的时候，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我们叫阿夏，就是吐谷浑的人在那边，应该在那个时候之后，吐谷浑之后有一段时间是那个西夏的人在那边。西夏人我们叫卢波洞洞洞东西了，他们就是很多历史里面把它算作一种藏地的6个姓氏之一。我们不认为西夏人是那种单独的一种，他们是讲的他们自己的一些诗歌里面也有的，他们是什么黑头赤面，然后就我们藏地人称呼自己的一种说法有的。就是头发是黑的呀，然后面色高原红嘛，赤面呢，然后他们讲那边有石头城，就是康区的那些地方有石头城，他们以前纯不是半农半牧的一些地区有石头的那种的， 石头砌的那些房子，石头砌的碉堡。所以他们是西夏人，是康区那边过去的，一个反正就是一支吧。这个可以从哪里证明呢？就是除了他们的诗歌里面有的那些西夏文和中文、藏文都有那种的，词典。从这里面的西夏文很多在俄罗斯嘛，那些上面可以看，什么，波汉河中和什么掌中书还是掌中宝什么什么，反正我不记得那个具体的名字，有这么一个词典。那个词典网上其实你们呢可以找得到，想看的。所以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西夏语按照那个发音，藏文和中文标出来的那些，看的时候他们是古代的藏语，也跟现在的嘉绒语是姊妹语言，这个语言学上面有研究。所以他们可以肯定是那种以前是藏地的人，但是后来他们到了宁夏呀那些地方建立西夏国，怎么怎么样，然后反正就是有一段这样那样的历史嘛，他们也信奉佛法，也有很多著名的一些人。所以我们说的意思说在，西夏人在我们家乡那边曾经有这一些历史，蒙古人追兵来了以后，西夏可能是最顽强的一个对抗蒙古的。后来呢，当然没有抵不过蒙古，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么大嘛，西夏。然后他们就是往内地逃跑的，像河南啊，像陕西啊那些地方也有西夏的后代。然后有一部分人就回去康区，像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应该那边有一个门尼，就是甘孜州的一些地区，现在还有保留西夏的那种原来的口音嘛。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去那个喜马拉雅的那些山区，因为蒙古的一个，那不是那个西夏的一个王子，好像和他的母亲他们有逃跑。很多都是屠城的，那时候就是以前有些地方反抗的时候，就是男女老少都屠城那样，有些就是只留下女性和那种的，比较小孩子那种，但是那种怕彻底覆灭以后呢，他们就是逃一路向西逃，现在就变成夏尔巴人，在尼泊尔或者西藏那些境内，有夏尔巴人帮助那些游客，就把他们送到山上。有一些欧洲的那些攀爬的人，很多，没有那些人的帮助下很难上去的，是吧？他们帮助他们带那些所有的用具，这样上去的。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灰羊人的故事，他就住在这个麦子的这个山谷，当中。然后有一天呢，就是这个是之前已经说过的，我就简单的提一下。说这位修行人呢，他已经那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88岁。他就是有一次呢，经历了许多天的那个就是回阳那种状态，就是好像又死了又没死的那种状态，最后又活过来，也没有吃饭，怎么样好些天，但是就是有那种的。细微的气息啊，这样子。所以他呢，就是有一次是，就好像就自己生病，比较严重。这样的时候呢，半死不活当中，看见虚空前方呢，突然看见一些彩云呢，上面有莲师，很多围绕着寂静愤怒的证悟者，然后有些传承上师，然后其中也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跟他说。就是而不要就是分心，注意，上面这里就是念诵六字大明咒，然后说你即将体验这个中阴，经验中阴的经验，然后他呢就是也就看到好像就是我们所说的善神的这种善业的化现和恶业的那种作恶的恶业的恶行的念头吧，两种，一个是比较有心。但这些呢，可以显现成这种的，就是有形象来跟他做那种的见面。就像我们有什么样的念头，有可能想念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时候什么什么样心情下产生这样那样的梦境， 一样，就是因为善业和恶业的，或者是善念恶念随着现前的这种的发现。他说，这个白色的上身呢，就是好像整个是外向啊，种种的，就是从肌肤很多装束、发饰，就是种种上面就看起来非常的，美好，非常的这种的，就让他舒心悦意。那黑色的这个呢，就是有一点让他恐怖，就感觉。然后他说，这个白色的这个，这种上身呢，或者说护主也好，就这种都跟他说，就是，我知道你的善心，你可以就放心的去面对这个中阴哦。然后这个人他自己也是自信满满的，对自己的一些禅修啊，或者是了悟啊、念经、祈祷种种的善心上面呢，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很害怕。他很愿意，就是踏上这种未来的旅程当中。然后，就是有些人会想说，坐过山车的话，有一点害怕，有惊险刺激。有些人讲生死是一个过山车一样，就有啊说啊，我要体验一下如何让一个老人家的身体，就是转化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当中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旅程，是吧？这样。搞笑，就是他也就是很欢喜的，他不仅能够转化为应该是人生，他也能解脱这样子。所以说，他祈请这佛菩萨，就是三宝上师的加持，然后，所以这时候呢，他观修的这个能力很强，就前面虚空当中呢，就得以呈现美妙的旋律。然后很多人一起唱诵六字大明咒，整个山谷以及法界当中好像充满了这种的六字大明咒的唱诵的声音。他的这主要的一个上师叫巴玛维钦藏布，所以他呢，就莲花大乐贤嘛，说对他也说啊，你就现在就应该就上路，就是说。你本具的这个善呢，就是善，就是这种的资粮，这些化现为白色的这种的护主也好，就是这种天尊也好，这样去帮助你。然后这时候他也看到这个一束光呢融入阿弥陀佛的净土，所以他的一个，他的这个上师呢说，就是你前往净土的时机呢，就是可以去，但是还没有到，就是。这样讲的，然后之后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比较愤怒的这个黑色的这个这个神呢，就是走向他，然后你斥责他的这种的过去的行为，不仅你所谓的善行呢，都是一些不清净的，然后细数他的某些就是过去做过的恶行，然后好像就是说也讲到这个很严重的后果呀，这样讲的时候，他也好像感受到一些就是，阎罗的使者呀这些呈现在他的这些周围，他受到了一些这种的惊吓，但是很快又恢复了自信，就是说，他跟这个黑，就是说什么黑，就是负面的业的这种的化现的这个身呢，就是有一种的对话，说，他反驳了他的那些指控，然后说我问心无愧，没有任何理由害怕你，然后这样子，这时候呢，那个黑魔呢消失在这些，他从他眼前呢就消失。然后灵光一闪当中呢，他看见自己的身体在家中的床上，有亲友在旁边围绕，以及有些人在哭泣，所以他也自己在想说，我自己看来是复活也有点难了，所以他陷入了一些悲伤当中，然后他的这个善神呢，白色的这个天尊呢，就跟他说，你只会死一阵子，很快就会复活，然后在他的陪伴下呢，就是。踏上这个继续在中阴当中的一些旅程，就像旅游一样的，是吧？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的前面的那个部分。 然后呢，这个是他看到，就是游历地狱的一个故事，其实是，他从这个，色身当中离开以后就。之前说的，看到这个西方当中天空当中呈现这些阿弥陀佛的净土，然后他的这个白色的山神说那边暂时就是还没有到嘛，就是这些。然后说之后又看到这个我们上一次说的这种红色的沙漠的山道，这个是就是生死阴阳之隔一样的，就是类似在这个上面。这时候呢，就是山神，白色的山神跟他说：“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可以就是穿越，就是那些困难的地方，以你自己的身心的这种羞耻。”然后他呢，就是 安住在这些诸佛上师的这些开示加持当中，能轻松的，就是穿越山道，瞬间呢，就是前面有白色的光毯。从南方延伸到他前面，就是他看到有观世音菩萨以及莲花生大师诸多的其他的本尊，然后在这个这些光，就是以及很大的经幡，在他的这个刚才所走的这个山道的下面，看到的时候，这些白色的经幡呢敲击山道三次以后，山道就好像就是开通了一样，就山本来是才在上面走的，下面突然变成了透明的一样，开的。开的时候，他看到山下充满了火焰呐、很多熔，就是岩熔熔浆那种的，然后有这个就是褐色的那种大河一样，就是高温的那些流动的那些状态，然后这些，但这时候呢，就是也是他的上身呢告诉他。说你就是向你的这种护主本尊祈请，然后他呢也是这么样做，然后他有时候又听到就是巨大的声音，刚才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所以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接着他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好像在彩虹的光环当中呢，像1000个太阳。照在雪山上面一样，非常的明亮。这时候呢，就是天上呢降下各种的花雨啊，然后他自己后来突然又发现他坐在一条这个光形成的船上面，然后旁边有船上有很多拿着这个经幡的少年，他们也在唱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然后他们呢瞬间就是轻松愉快的度过了这个大河。然后他感受到，像刚才的观世音菩萨、莲花生大师，以及诸上师们无二无别一体的这种的，一种加持。然后，他也见识到这种惊人的这种的，特别的场面。但是身心呢，充满了这对诸佛菩萨的无边的这种的敬意。之后，就是黑色的夜里的这种。身呢，就是以漆黑的笼罩的这种的影像呢，降临在他面前，在黑暗当中，他看到有闪电呐、就红火花呀这些，然后就是说王者大灰地，就看到有灰色的这个世界，然后在这时候呢，就山神也忠告他说。你就是顺利祈祷，你顺可以就是顺利通过这些地方。他看到一个苦行的这种瑜伽士，其他的很多就修行人陪伴在他的左右，然后他们也看到他们在这口念六字大明咒啊，就是举着这种的一些经卷啊经文啊，然后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就是越过了这些比较看起来比较漆黑的大地。然后之后呢，他感觉自己在地狱的，这种外面地狱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近处啊，然后看见这他的另外一个上司， 就之前的那个上师巴马德行，就是巴那个上师，他也化现成这个僧，就是很多很深很多修行者的陪同下，在他面前呢，就是转这种转经呢、念诵啊这些，他看到这些，然后他的上师就告诉他说：“你这次呢，应该去见识一下地狱，然后。”将来你有，就是可以回到人间呢，就是给别人描述，那地狱的场景，让他们认识，这些启发他们的修行，并且就是，说你不需要我的力量，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游历这个地狱，你就只要祈祷这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就这样子讲，所以说。在他的师父的这种带领下呢，他看到这种各种各样的众生在地狱当中的这些状况，有一些呢给他也带了一些话，是说地狱当中呢，以前不是我给大家说过吗？我们家乡也有这种的，这些过去叫什么回阳人，所以带话的这些故事。所以说，他被他的师傅带着走的，走到每一处的时候，他的师傅都能够以这种的编织的智慧了解每一个众生受苦的原因，他的因缘果报，他将来什么时候能从这里离开。所以说，说每一个众生要受多久的痛苦，以及他们如何帮助他们。所以投身地狱的这些恶业耗尽之前呢，他们不会就是真正的因为死亡而解脱，或者是说他们不会受这种，就是人的话，那你就好像就从这里就是人根本上面也是业力，不要持续的不断的承受，但是好像就是有些人认为就是死了以后，人世间都有这样子嘛，就是要不然我不会有任何业因果，或者是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保持这样的一些看法的话，那是一个错的。或者说你暂时不知道他是对的还是错的，人会想，那你为什么会说那是错的呀？但是，就我们以前用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件事情可能发生，不可能发生，但是你要做一种可能发生的打算的话，你就会就过得比较容易。如果你一切都是说不可能发生，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发生，这样子，到时候发生的时候你没有准备，所以类似的就是做准备的话，没有发生的那也很好，如果发生的话，我也有准备，有这种心。所以说，在他的上师的加持下，不然的话，地狱的众生随时带话这些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就是。在这个八马德钦这个上师的加持下，其他众生呢，就是许多众生开始忆起他们在地球上面的这种过去式的这种的景象，而且结过一些特定的缘分，所以呢，开始传送一些讯息给家人，跟他们说到遭受的一些状况和他让他们就是应该重视业力吧，然后其中讲到了这种就是。包括有些是藏地这里来的、那里来的，他们熟悉的一些社会，那当中的一些人传讯，以及有些比较遥远的地方的一些人的传讯，根本上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去修行，然后去不要伤害人和动物，然后尽量就是念诵修行，念诵比如说六字大明咒，刻六字大明咒在石头上面印在布上，这个大家在藏地很多见。然后解救一些待宰的这些动物，做火供、水供、供灯啊，然后就是转经啊，当然就是内在的修行种种的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他的另外一位上师丹增大帝，他也就是在这个就在这个其中的一个阶段，他出现了。出现以后说，那你应该去，就是见这个阎王，见所谓阎王的这种的审判。所以说，这时候呢，黑白的这种的天神也好，就护主这些一同出现左右当中，把他就是一起带到这个， 铁门以及很多的这些守护这个阎王的处的各种的环境，巨大的这些火球很多就是怎么讲呢？很有力量的，很头上有不同的这些造型的这种的，像一些景象，有些看起来比较恐怖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相互辩论的，就是白色的夜、黑色的夜当中，或者是夜当中，然后白色的善意呢，就是把他带到前面的时候，先说，就是让他自己先说这个他自己的经历，他也这样讲了。那看到好像那个阎王呢，有点点就是对他有点怀疑，并没有那么直接相信。之后，那经过双方的这个黑白的辩论以后，而且除了这些辩论以外，就是说，阿瓦兰国就是其中的阎王的使者呢，就是用一个镜子当中看到所有的他的每一种的行为。然后另外一个，阎罗的使者呢，就是用嗔来量这种的他的善恶业。然后另外一个使者呢，从这种的自然呈现的文字的书当中呢，看到了他所陈词的那些内容属实的状况，一一对印证。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黑魔，或者是刚才那个负面的业的那个还是不服气，他要拿出一些证据。他背了一个袋子，袋子里面说这是他做的负面的事情，都这些恶业代表。那倒出来的时候呢，只有就是八个黑色的小石子掉下来了一个空口袋。那善业当中呢，就是善业的形象呢，他也就笑了说，就从袋子里面代表这个人的善业的善行的这个就倒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如同这个山一样，一座山一样的白色的石子从这个袋子里面呢，就是冲出来，很多石子堆出来。这样的时候，他一抬头一看的时候，看见阎王，就是阎罗王呢，就是美妙庄严的观世音菩萨，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八位这个，就是。就是他的使者的这些周边的这些呢，我们说就是观世音菩萨以外的其他，还有就菩萨当中八大菩萨，但是其实有很多菩萨嘛，就是很多这些都是八大菩萨的化现。然后从他的这个右边呢，就是呈现，伸出一些朝向西方的白色的这个光毯。然后阎王呢就说：“你经由这个光毯呢，就是你可以抵达极乐净土，但是你还就是不能去那里，就是你先就是，去帮助我去，就是利益世间的人，要告诉他们在中阴的所见，所闻，就带着这种的嘱托呢，就是他突然间。”看见一座白色的这个佛塔，融入其中。这个白色的佛塔呢，事实上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他看到的时候就是这么样子，没有看到是一个好像死人的这个身体，或者是半死的这种身体。他瞬间呢，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这种感知鲜活的出现在他前面，慢慢的就是他自己的。就是老躯啊，就是这个老朽的这个身体。那就是在病恹恹当中呢，慢慢的日复一日这样子，慢慢的恢复正常。所以他呢，就是后来健康的时候，他讲了很多，他所见的所闻，带领很多人去修行、禅修、祈祷，帮助了不少的人。所以，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今天时间也有点超了，那我们今天，再念那一点六字大明咒。上一次我们一直六字大明咒念一下。 赐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